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最近啊，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的领导人，就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啊召开了这个峰会，这个一共是3天的时间，15、16、17啊。那么这个会呢，这个原则上来说是这个亚太的经合会议，就是 APEC 的会议，但事实上呢，这个 APEC 经合会议那个它的意义并不大，它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在旁边开的这个擦边会议，也就是说借开 APEC 会议去开这个首脑会议，那么各个国家都在这个会外去碰头，那么其中中美的碰头呢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知道呢，中美的关系呢紧张了相当长的时间呢，两国之间这个由于佩洛西访华，那个连军事的对话都断了，那么美国对中国呢也有几年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制裁啊，这个贸易的各方面的这个制裁，那么所以两国关系搞得很紧张，加上呢这个新冠状病毒封了3年，这个中国国内的大部分的外资企业呢都在纷纷的撤离，而那些事业上最大的企业呢现在也不考虑这个在移进中国，有一些企业还在中国，像特斯拉，像苹果电脑，像这些企业呢他们还留了工厂在中国，但是呢现在也已经把一部分的产能呢开始往外移啊，比方说这个 Tesla 现在墨西哥做一个最大的电动汽车的工厂，这个苹果呢把很大一部分产能逐步的向印度的转移，那么这些呢都造成中国的经济呢现在的这个相当的不好，出口啊那个各方面都不好，那么这个已经不好到差不多最冰点了，那个人民币的汇率也在不断的这个贬低啊，就是美元换人民币越换越多，这个对于各方面呢都是不是很有利的消息。中国呢为了减轻手头的这些麻烦呢，又把美国的债务不断的抛放，所以这些事情连续起来，加上中国的房地产啊这个大崩盘，那么现在除了电动车在用很低廉的价格狂卖以外，其他的消费呢也不是太好，所以现在从总的来看呢，这个经济情况呢它不是太妙。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个中美两国领导人呢终于借这个 APEC 峰会在旧金山的见了一个面，这个见了面以后呢，这个两方面都发表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宣言，他共同没有记者招待会，也没有宣言，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会面。那么我看了一下美国方面和中国外交部方面发的这个宣言的文本完全不一样哈，很多事情呢是各讲各话，不过这一点呢也想得到，因为美方面呢都是希望能够使自己显得更占上风，那么所以讲法呢就不太一样。不过呢最近呢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讲法，就是说这次呢这个中国习近平访美呢是圆满啊，圆满呢就是说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无论是官方的媒体啊还是自媒体，现在基本上呢都看不到反美的字样，这个很奇怪，因为上个礼拜还是集体的反美，但到这个礼拜就是谈完以后，这基本上网上不太见啊，并且呢这个在访问完了回来以后，这个现在呢在过大陆各种舆论都出现一片和美国友好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对我们来讲呢就非常的陌生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3整年了，都是越来越反美越来越反美，那突然间呢就是17号以后这个都不反美了，没有那么强硬了，那个并且呢外交部的副部长的助理华春莹啊，这个原来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啊，在峰会的最后一日还发表了一张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握手道别的照片，两个人呢笑容满面，试图向外国呢传递两国友好的信息，所以呢有些人说啊，两个人分手告别啊，看来大家笑得多么开心，就拜登和习近平都笑得这个面容可掬，那么很多人呢就是说哎，双方面都拿到了他们要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我们看一看，事实上呢有很多的问题事实上没有谈下来的， 可能 Joe Biden 拿到了他想要的一点东西，但是你说中国方面是不是拿到他要的东西呢？我估计呢，这个就比较困难。从这次看的情况来，因为中国方面的诉求很简单，一个就是美国坚决反对台独啊，美国不要军事武装台湾，美国不要到南中国海去干预中国的内政，这是美中国方面的这个诉求。那么看来这个诉求从这次两方面的讲话来说是没有达到啊，因为大家都还是承认这个各自表述反对这个军事的手段，这是美国方面讲的，所以这件东西呢没有拿到美国一个飞跃性的承诺啊。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希望美国解除高科技的这个禁令啊，我看这次会谈呢也没有谈到这个禁令。那么这些所谓的严格控制的这些制裁的，事实上呢这是会谈以后没有得到禁令。美国方面诉求呢，我看最主要两个，一个就是恢复军事管道的沟通，这个肯定答定了，就两国的国防部肯定呢就是会多打电话，有沟通的渠道。第二个，美国方面希望呢中国呢是和美国一起呢打击这个芬太尼，因为芬太尼的原料都是中国的这些民营工厂生产的，中国呢以前完全不管，那么现在答应了，我估计中国要把这些工厂把它抓起来很容易，因为中国呢这个行政命令一下下面就关厂，这个很容易。所以呢这个是基本上呢从两方面来看，我看好像美国需求的东西呢拿到多一点，中国需求的东西呢拿得少一点，真正拿到的这个非常有限啊，主要就是军事管道的沟通，这个是拿到了。所以呢这个是其中的一点，那中国方面呢是讲的啊说圆满的成功。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有些中国的网友呢非常敏感，就是这次的大合影啊，这个中国的领导呢站在最左边的倒数第二位，不是站在这个 C 位，不是站在中间，说这是一个失败。其实呢我看外国排位他也不一定把谁放在最中间，他并不觉得那个很重要，他习惯就这样。当然中间呢肯定就是这个主持国，就是拜登，其他的国家大概按这个字母排的话，那个大概就这样排，我具体不太知道。但是呢这个中国的网友呢有些很愤怒啊，说把我们排到这个边上去了，那这个我就且不讲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次的峰会里面的确呢两国领导很轻松啊，我们在照片里面看见 Joe Biden 笑容满面，那个中国领导人呢也是微笑，那么大家呢还握手啊，这个并且呢还拍拍互相的肩膀，那么非常的好的。那么华春莹发的这张照片是试图对外界显示呢习近平在这次 APEC 的峰会上与众不同的地位啊，这样呢是说明了中美在继续营造中美友好的现象。这个所以呢其中有一点我们就知道，从中国的媒体，从中国的外交部都这么集体的宣传中美的关系开始友好的话呢，就说明呢这个中国方面呢它是明显的希望能够重修两国的关系啊，就是不要像几年以前啊，他们到阿拉斯加访问，那个杨洁篪和王毅这个板起脸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布莱肯啊，就是美国国务卿呢大骂一顿，教训一顿，后来每次呢都是教训一顿，这个美国人也就习惯了。那么这一次呢好像没有太多的教训他们，只是各表自己的意见。那么这个整体来说呢，我觉得是中国方面呢有些放低姿态，因为按照中国原有的姿态，就是三年前阿拉斯加见面的那个姿态，那就是说美国你违反这个违反那个，就是这样。那这次呢没有并且呢答应军事管道的交流，禁止芬太尼物质的这个供应，这些要求都是美国的要求的，并且呢还明确表态说几年之内呢没有计划攻打台湾 啊，你们对外面说我们2023年我们要攻打台湾，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身段放得这么低，大家呢也觉得有点奇怪，中国这么一直强硬，为什么现在放得这么低呢？我想最主要的这个放低的原因，如果从我们这些一般人的看法呢，就是中国现在经济呢相当低迷，因为经济到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地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好俄罗斯不和美国把关系搞好，能够把管道重新打开，这个经济呢肯有可能会硬着陆。所以他们要争什么呢？不是说争美国好，我想争的呢是这个时间啊，就是能够拖就拖一下，不要让美国搞得这么急。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要把外资拉回来。但是大家现在看看香港的那些中环的大公司里面的外资公司都走得七七八八了，你现在让别人再回来，你一次见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表面上大家看都不错，美国去了很多这个企业的总管和这个习近平吃晚餐啊，包括这个什么微软啊，这个 Facebook 啊，包括这些大公司啊，这都去了。这些大公司传统以来都和中国有生意，那么再去谈是希望生意不要垮掉，这个很显而易见，像波音公司啊，卖点飞机啊，这个是肯定的。那么但是呢，其他的外资公司现在呢能走的就走了，就包括现在去谈的公司也已经开始把产能呢转到他们觉得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这是一个大趋势。现在想挽回这个趋势呢有点难。那个我们说在奥巴马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国白宫前国家安全这个亚洲事务的这个主任，这个麦埃文，他说呢，现在 Joe Biden 这次会谈以后呢，他要想达到的目标呢比以前还多，比如说芬太尼那答应给你进了，这个呢就说明了美国呢是用相当高调相当象征意义的峰会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承诺。那么作为中国方面来说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呢得到的东西不多，但是有一点就是稳定了美中关系，就是美中之间它暂时不会那么敌对，近期之内大概不会出现中国战机近距离几米的去在美国的这个大轰炸机侦察机旁边擦过的这种情况，估计呢会稍微会放软一点，放多长不知道啊，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啊，如果能够维持半年那就非常的好了。那么当然很多人呢就在猜美中双方在本次会议达成的共同承诺和共识能够维持多久。那么其实呢美中关系现在要回到这个以前基本上没可能了，中美已经这个蜜月关系已经过完了。这一次的会议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重大的分歧，对台海的问题，对南海的问题，对于整个远东的政策问题，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对于这个智慧产权的问题，对于高科技的问题，这些呢没有办法触及，那只能是各自表述。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那个就更难了，一个是乌克兰战争，那大家站的都不同一边，西方呢站在乌克兰的一边，中国站在俄罗斯的一边，西方站在这个以色列的一边，这个中国呢是站在这个哈马斯一边，这个没有谈拢的，就是所以我说叫各自表述啊。那个美国和中国的制度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达到一致不容易。以前中美关系之所以那么好呢，就是美国当时有很多人呢希望能够用经济贸易能够促使中国的内部的政治发生变化，就是和平演变，这个完全是梦想。所以呢这个事情过完以后，估计整个美国的民间和美国的政界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问题就不谈了，意识形态这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呢这就决定了美中之间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友好的国家。那么我们特别要讲讲在费罗利庄园举行的这次 这个两国峰会啊，就属于是非正式的会谈。这种非正式的会谈呢，庄园会谈呢，最早呢是要由小布什总统开创的。这个所以呢，美国政府呢，这个他对于这个事情低调处理。你包括中国元首到达旧金山机场去接机的，商业部长耶伦跟着就是加州的这个州长这个 Kevin Newsom， 就并没有派，并且呢没有铺红地毯。中国的有些网民呢也叫愤怒，为什么不铺红地毯？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式见面，也不是一个国事访问，这个就是去开一个会，所以大家都没有红地毯。但是呢，这个中国方面呢就觉得，哎呀，我来做国事访问，应该呢就有红地毯，有三金仪仗队，有21响礼炮，有国宴。但是呢，这个这次都没有。其实小布什开创的庄园这个会谈的模式，避免了政治上的尴尬。那么当然呢，也给了这个中方呢足够的面子，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国内你怎么宣传都可以，算是国内。那么并且呢，在这个菲罗迪庄园的这个会谈，为正义爱同胞过生活，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会议。好的，今天讲的第一条，我们等一下再讲今天的第二条消息。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一次两国领导会谈以后呢，中美关系有所缓和，那起码呢就没有以前那种见美就反的这种基本的情况。那么实质的问题呢基本上是没有突破，但是呢两国的确缓和了。那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以外，有两项中国方面诉求的共识，这个基本是达到了。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增加航班的数量啊，这个是中国方面有很大的诉求，因为的确呢现在去美国的航班少而又少，一个礼拜才有几十班啊，少的时候只有30班、50班，现在增加到70班。大家记得2019年的时候是360多班，那所以现在呢零头都还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呼吁呢要增加航班，那现在航班呢是有所增加，机票呢还是比较贵的，那这是中国提出的一个诉求。第二个呢，这个提出的要求实现的不多，但这一条呢是实现了。那么由于呢这次有一个很体面的一个见面，并且在费罗利庄园大家都觉得不错，所以呢这个大家达成的协议之一就是人文的交流，就学者的访问、教育的合作，有共识。那么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包括推出更多的便利人员的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增加中国和美国客机的这个直航的航班，优化签证申请的流程，并且呢为了扩大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交流留学嘛。那么这个中国方面呢，未来5年愿意邀请50000名美国青年呢来华交流学习啊，这个是中国提出邀请的。这个5年5万，1年1万，有没有那么多呢？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在中国的国内见到的外国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少，那个和4、5年前是完全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满大街都可以见到老外，现在的老外呢是极为难见。我这个昨天坐飞机从上前天坐飞机从上海去广州，从广州飞回上海开会。坐的是商务舱，原来商务舱呢这个外国人不少的，昨天是一个都没有啊。那基本上就是现在是少得不得了，在车上啊，在机场啊，外国人见得极少，就现在基本上就消失了。那么中国说要邀请50000名美国青年在未来5年访华，会不会来够呢？不知道。因为在过去的4年多以来，由于疫情和中美关系的紧张，有很多人呢赴美留学计划旅行都被搁置下来了，那有些人准备来的现在也没有来。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方面的要去美国留学到美国旅行的计划呢，这终于可以排上日程了。那中国人对美国的这个旅行呢，前一阵子也意愿低，觉得美国开枪啊乱了、 这跟宣传有关嘛，你天天讲他那杀人，天天抢东西，把这个放得很大，那大家觉得美国整个国家就是这么个乱七八糟的国家。那事实是怎么样？那除了住在美国的这些华人朋友很清楚以外，那国内的朋友恐怕就不清楚啊。那么现在呢，大家还是要来。11月11号，美联航就是 United Airlines 北京到旧金山的航班呢又成功的复航了。那这就是2020年2月以来，这个是美国的航空公司这个开始执行北京出港的商业客运的航班。那么到这样以后呢，11月11号以后，那个北京和旧金山呢，现在每一天呢都有直飞的航班。那么航班多了，机票的价格也基本恢复了疫情前的水平。稍早一点，10月25号，那个有一批来自美国的中小学的校长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交流啊，教育大门打开。我上个礼拜在我所在的上海科技大学也接待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负责教育的副校长啊，这是我在学院里面接待陪同他看。那么这个呢也是说明了中美之间他们开始了进行学术交流。那么另外呢，这个中美两国优化签证的申请流程，那么让中国人呢到美国申请签证呢会比较松一点。这样呢，有些人就估计了中国人呢又要挤爆美国的各个大机场了。因为我们记得4年前那就是这样，走到哪里都是讲普通话，走到哪里都是讲国语的人，并且人很多啊，并且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来探亲的，来游玩的，来学习的，人很多。到现在呢少得很多，你现在到主要的美国机场，你看见亚洲面孔的人呢很少是中国大陆的人，除非那些已经拿了绿卡在美国居住回来看孩子，这种人还有一点，其他的旅游的人不多。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不想去呢？我觉得谁都想去，去美国我没有看到哪个人说真是很厌恶美国，厌恶到不想去美国看看，只是对美国有种神秘感。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呢在前几年的反美的浪潮当中啊，很多人呢就宣誓说英语不要学习啊。我最早看见是开这个人大，全国人大就有代表说不应该把英语作为中国的必修课程，英语呢不应该放入高等考试。那当时我觉得这个人讲话都不负责任，因为学了英语是个国际语言。那么到后来呢，有很多学校呢开始宣布和英语脱钩。这一个学校就是西安交通大学，今年的9月20号他宣布和英语脱钩，整个学校不考英语入校，英语呢不做必修课就完了。所以呢我遇到有几个想考科技大学的，那很多人说西安交大不考虑了，因为这个学校不教英语，那学生出来就是废了，那你将来学什么呢？学俄语，去俄罗斯留学，我看家长100个不同意。那么所以呢，现在西安交大呢到底现在怎么办？中美关系突然间恢复了，你走得那么左，你把英语就不考了，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个呢头疼啊。这个现在呢他就是恢复，他也不敢呢名正言顺的恢复，因为他已经觉得非常的头疼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另外呢，10月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中国科技大北京的撤销了英语专业，所以呢现在一个西安交大，一个中国科技大学，这两个学校没有英语的。那么现在这都是跟科技有关，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学，这都是科技大学，这两个学校呢不要英语，那你发表论文你在什么期刊上发表英文呢？没有英语，这个国际顶刊顶级期刊它都是英文的，这个什么 Nature 啊，什么 Science 这都是英文的，那请问您到哪里发呢？所以呢这两个学校它不差不多可以说用一个这样的政治的做法就自废武功。那么现在要转过头来 不知道怎么转啊，现在这个面子上挂不下去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困难。有一阵时间呢，大家对这个英语学习呢放得很松，说英语无所谓了，不用了。当然在我教书的学校里面，英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上课很多都是用英语讲啊，我不愿意耽误学生，所以呢我们倒真是没有这个问题。所有的人从骨子里就知道英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语言，它不是美国人讲的话，它是全球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国际语言，这个我们都知道。你这个不讲英语，难道你出去讲汉语或者讲德文或者讲法文，这个懂的人很少，唯有英语呢是一个听的人特别多的一个语言。所以呢这个我一直就没有放松，但是呢有些特别左的学校，像西安交通大学或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们现在呢都没有英语专业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要重新恢复？那也太打脸嘛，十月份搞，十一月份恢复，那你不是开玩笑吗？那么当然呢，我们说真正的要想在高等科学技术要做得好，要做得自己能够学到东西，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其实很主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你的这个英语的水准比较高，否则你怎么能够学到现代的最高新的科技呢？所以现在的整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怎么办。当然呢有些人的英语已经很好了，也已经呢想到美国留学，那么现在联系好了，这个国门看来就是要打开了，航班呢也恢复了，一旦签证顺利，很多人呢就可以说呢一走就可以走了啊。这个那些做的准备比较早的人英语也好了，然后呢说走就走，那基本上呢就这次一开签证一容易就走了。那个我们说那些把英语作为敌人的语言的人，那个当然有些人说会被时代淘汰，我倒不觉得他就真正变成一个国人了，就是永远呢就甭出去了。我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的生涯就是看到很多就是完全拒绝学英语的那些人呢，基本上就在国内现在都已经退休了。那些学好了他的天地呢就大得多，不是仅仅去美国啊，你到全球去，你的所学的这门国际的语言呢它是顶用的。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条消息呢，这个也是一条非常特别的消息。当然第三条要跟大家讲讲，就是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的星际飞船呢，这个18号呢在失败，他上一次4月份发了一次这个掉下来了，现在呢又发第二次。这个飞船呢 SpaceX 这个发射呢是准备要到火星的，结果这个飞船呢这个抵离太空低轨道几分钟以后失联，然后呢就宣告发射失败。这个是 SpaceX 的无人驾驶的星际飞船这个第二次失败，四月一次爆炸，第二次呢是失败。那么这个飞船呢是为了把宇航员运送到月球或者更远的轨道开发的。那么这个两艘两级的火箭从德克萨斯这个博卡奇卡这个附近的发射场发射升空，原计划呢这个星际飞船要飞到距离地面90公里的高度，在90分钟内要飞入太空。但是 SpaceX 的网络广播显示呢，尽管火箭的超重型的第一级坠突系似乎实现了与核心星舰级分离的关键动作，但是在分离不久以后就在墨西哥湾上空爆炸了。与此同时核心星系助推器呢进一步飞向太空，那么过了几分钟以后，一家公司的广播公司又说任务控制中心呢突然与飞行器呢失去了联系。这个呢是伊隆马斯克的第二次的重大的挫败。我们知道测试任务进行了大概八分钟左右，跟踪星舰推动器的摄像机的画面似乎呢出现了爆炸，这个表明飞行器当时发生的故障。火箭的高度当时是148公里， SpaceX 呢没有详细说明火箭核心级的它的命运。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证明啊，的确 发生了一起呢导致发射丢失的事故。这个机构呢是将监督 SpaceX 领导的对测试失败的调查，并且呢需要批准 SpaceX 的继续计划，以防止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那这件事情呢的确有人有些感觉到很沮丧，不过我自己感觉呢这种宇航的事情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帆风顺的，它一个新的一款的火箭啊，特别是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有这么多的内容，它肯定呢要反复试验。好在呢这些试验都是无人的，所以呢它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呢当然是很大的财产的伤亡。那么按照伊隆马斯克他的性格来说呢，他会试一次再一次，最后呢我估计他总是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讲的两条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国门看来要逐步的打开，英语看来也要逐步的恢复学习，而第二个呢就是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在18号呢他没有发射成功啊，那么这个呢又爆炸了。那么下一次什么时候试飞呢，我现在呢都还不是太清楚，但是估计呢他估计过几个月又会做这个试飞的。这个没有办法，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它就是这么一个历程，一步一步的它往前推进嘛。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